恶少王伦，让他手下的这些恶奴要大打出手，可吓坏了贺世赖。这小子扑通给王伦跪下了，大爷息怒，大爷打不得呀。我说老贺，你怎么今儿个诚心跟我作对？为什么替他们求情？大爷息怒，吓死门下也不敢呐。方才我说过，打不得。您是不知道赛尉迟任正谦的厉害，有个百八十人也不能靠近于他，何况还有骆红军和铁膀子于谦呢。您要一打，非吃亏不可呀。大爷请想，您是堂堂吏部天官的公子，在定兴县翻手为云俯首为雨的人物，今天要当众丢丑，往后还怎么立足啊？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呀，望大爷三思。
老贺，难道说我就吃这个哑巴亏吗？
非也，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穿长袍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，咱们记在心里头，能有力咱使力，没有力咱使智，将来您包到我身上，我料使小计给大爷出气就是。
好吧，听人劝，吃饱饭，都回来吧，别打了。老贺，你先跟我说说下一步怎么办。
大爷，现在我心乱如麻，也理不出个头绪来，咱们从长计议。您呐，在这坐着还生气，这酒喝着也就没滋味了，不如咱们回府吧。眼不见心不烦，耳不听心不乱。
也行，我就听你的，来啊，赶紧打道回府。就这样，贺世赖陪着王伦堵着气回府了。安下他们咱先不说，话分两头，单说任正谦和骆公子把花振芳、八奶奶、花碧莲、八龙、八虎、八彪、八豹请到亭子上，分成两席，是边吃边谈。他们真是一见如故，谈得十分投机。特别是在席面上，姑娘花碧莲漫闪秋波，不住的打量骆红兄，越看越中意。这姑娘啊，就打算以身相许，偷偷的把心里话告诉了母亲。八奶奶又把这话告诉了花振芳。花振芳边吃酒边想，看来这个事儿啊，就得托付任正谦任大爷了，因为他跟骆红勋交情莫逆，自有把他烦出来给我女儿提媒。但是初次见面怎好张口，还得容个功夫啊，所以酒席宴前没谈这个事儿。大伙谈论的是刀枪棍棒，越谈越投机，一直到日散西沉，酒宴方散。花老站起来起身告辞啊， 任正先、骆红勋、于谦把他们送出庭外。花振芳临走的时候还说呢，明日吃罢早饭，小老儿必当过府拜谒。老人家，我们恭候大驾，明天见，明天见。花振芳领着人回店房了。可回去，老太太、女儿就把这件事又重复了一遍。花振芳频频点头，你们放心，明天过府拜望两位大爷，我就凡任他也给提眉。单说任正先和骆红勋送走了花老，又坐了一会儿，看看天色已晚，也打道回府。到家天就黑了，这一天也都累了。骆老太太跟贺大奶奶到内宅休息，他们坐了片刻也就睡了觉了。一晚无话，到了次日平明，任正先和骆红勋早早的起来，在院子里打拳踢腿，活动活动筋骨，梳洗已毕，落座吃茶，谈论起昨天桃花坞的事儿。哥俩说的是津津有味，特别是谈到花老，这哥俩是赞不绝口。正在这时候，仆人进来通报，花老先生率领一家人前来拜谒。哦，挺有信用啊，请。任正先、骆红勋带着于谦接了出去。等到大门口一看，可不是，就见老头子花振芳身旁站着老伴儿八奶奶，碧莲姑娘低着头就在身后，八十弟兄也在后边跟着，还有十来个伙计，每人手中都拎着大包袱，不知里边装的是什么。彼此见礼，望礼相让，到了客厅分宾主落座，仆人献茶。花振芳首先说话：“二位大爷，昨天咱们谈的很是投机呀，二位给老朽的印象极深，看来我这次到定兴没白来呀。没别的说的，我这儿带了点家乡的土产，聊表寸心。哎呀，拿过来。”
是。
那十来个伙计把包拿上来，放到当地，把包打开。骆红勋和任正先一看，一大包小枣，都是山东的土产。任正先和骆红勋就乐了，老人家这是什么意思？方才我没说吗？我来拜会二位大爷，也不知送点什么好，因此带了点土产，表示我们大家的心意，请笑纳吧。任正先一摆手：“老人家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，我怎好接受？任大爷，您要不收，您就是嫌礼薄了。”
哎，老人家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可就收了啊！来人，把礼物拿下去，告诉厨房准备酒宴。
这任正先呢，是爱交朋友的人，一看人家老头这么实在，哪能不热情款待呢？这么一挽留，花振芳也不能走了，而且他来的目的还未曾达到，也不能就这么走，因此也没客气，时间不大，摆了三桌酒席，一桌抬到内宅，有骆老太太、贺大奶奶陪着八奶奶和花碧莲，这是一桌。 丫鬟婆子服侍着，在内宅用酒，前厅摆两桌，八十弟兄由于谦陪着一桌，任正先骆红兄陪着花老一桌，大家落座是开怀畅饮，还是谈些刀枪棍棒的事儿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花老头心里头比较乱，他一看呢，该说话的时候了，当着骆红兄没法张嘴，他一时眼色，把任正先请到外边。任正先还不知道什么事儿，等到了天井葡萄架下，花老看看左右没人，冲任正先一躬到地：“任大爷，小老儿有一事烦求，望任大爷从中周全。”老人家，不可多礼。什么事儿？只要我能办到的，我是尽力而为。您就说吧。任大爷，因为咱们一见如故，无话不谈。小老儿，我本不是耍杂技、练马戏的，这无非是掩人耳目而已。我家里的家底很殷实，不愁吃，不愁花。我们这次出来，主要是为你宅婿。我姑娘不小了，眼看奔二十岁走的人了，到现在尚未匹配良缘，做老人的能不着急吗？无奈我们这个黄毛丫头眼光甚高，立志不嫁给凡夫俗子，必陪伴英雄豪杰。您说到哪儿去找去呢？可是昨天在桃花坞得遇二位大爷，小女就相中了骆公子、骆红兄，我们一家人也非常同意，打算烦任大爷从中帮忙给保这个媒，不知任大爷意下如何，我多多拜托了。说完了又是一躬到地。任正天一听啊，就愣了。对，怎么？您为难？不，老人家，您听我说。据我所知，我这骆贤弟已经定了亲事了。
啊，
定下亲了啊？您说晚了。人家未过门的媳妇是贵州总兵贵大人之女，叫贵小姐，远在二年前就下了聘礼了，恐怕这个事情办不到了，小可无能为力。花振芳本来抱着挺大希望，这么一听啊，真好比冷水泼头。
这
哎呀，花振芳这心就开了锅了，心说怎么这么倒霉，要知道这事早来呀、啊、人家定了亲了，这玩意还能强求吗？可老头子又一想，看姑娘那意思如醉如痴，老伴儿也高兴的不得了，这要如实这么一说，对他们的打击也太大了。老头又一想啊，自古以来英雄豪杰多有纳妾的，我不如效仿古人，把我的女儿给他做个妾室。妾室是什么呢？就是当小婆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交代交代，在上古年间他讲究这个男尊女卑嘛，女人是男子的玩物，那如今呢是一夫一妻制，
这玩意儿不能混为一谈呢。现在要取侧室，那就犯法了。可咱们说的是唐朝的书，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花振芳打定主意，把这意思跟任正谦一提。任正谦点点头，老先生，这个事儿倒可以通融，待我问过势力再做决定。
任大爷，我烦求您了，务必欲成此事。
我家里头愿陪送20万两白银，婚姻的事情所有的花销我包下了。你看这老头活得出去不？两个人谈了一会儿，这才回屋归席。骆红军也不知道什么事儿，坐了一会儿，任正先一拽骆红军的衣襟，骆红军知道有事儿，跟出来了，又到葡萄架下。任正先一笑，兄弟，我得喝你的喜酒了。大哥，您开什么玩笑？小弟何喜之有？刚才你没看见吗？花老先生把我请到这儿，要求我给他办件事儿。他有一女儿，名叫花碧莲，就是练马上功夫踩软绳的那个姑娘，今年快20了，尚未许配人家，连亲事都没定，人家相中你了。花老先生烦我为媒，要把花碧莲许配给兄弟，你说我不得喝喜酒吗？骆红军苦笑了一下，大哥，您这简直开玩笑，我家的事情您全了解，我早就定过亲了，2年前给桂小姐就下过聘礼，我怎么能再提及婚事呢？难道你忘记了不成？兄弟，我怎么能忘呢？可是我跟老头都说了，老头不干，宁愿让他女儿做侧室。花老还说，只要你答应这门婚事，所有的花销人家包了，管给女儿的陪嫁就20万两白银呢。当然咱不是为钱，就说人家这个诚心诚意的劲儿。贤弟，你看有个商量没有？骆红军把脸往下一沉，哥哥，使不得，此事坚决不成。您是知道的，我一则定了亲事，二一则我父死的日子不多，3年未到，我还在服孝期间，怎能谈论侧室之事？假如说正室夫人不生养，还有情可原，现在谈这些事未免荒唐。我骆红军早已立志不娶侧室，不纳妾，请哥哥免开尊口，答复花老先生，让他另觅佳婿。
哎喂，
任正先呢，知道骆红军的脾气，那小伙子光明正大，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他要说不行，这事儿连门都没了，干脆别废话了。好好好，我就照你这意思回复人家吧。哥俩回来到屋坐下，任正先又把花振芳请出去了。花振芳啊，察言观色，就觉着事情有点不妙，他发现任正先脸上的表情挺不自然，心里咚咚咚咚直跳。到葡萄架下，任正先就把骆红军的意思如实的讲了。花老闻听，臊得满脸通红啊！
好吧，
既然这样，老朽就不勉强了。多谢任大爷从中为难，老先生实在对不起， 小侄无能为力。老头子长叹一声，哎，看来这是缘分啊，有缘者棒打不散，无缘者千金难买呀。说着回了屋了，这回再喝这酒一点意思也没有了。本来老头抱着挺大的希望，如今冷水浇头，还吃什么呢？廖维坐了片刻，华正芳站起来，二位大爷，多谢你们的盛情款待，小老用酒过量有点头疼，我打算告退。另外我家乡来了个朋友，听说家乡的年景不太好，今年有涝的意思，我还趁着几亩薄田，打算回家前去料理一下，明日我们就要离开定兴，咱们后会有期。这老头心散了，骆红军和任正谦怎么款留人家不待，没办法送客吧。消息传到内宅，八奶奶和花碧莲一听老头要走，也只好起身告辞。骆正两家一直把他们送到大门外边，这才拱手告别。走到街上啊，八奶奶就问老头子，咱姑娘的婚事怎么样？
吹了，别提了。
怎么吹的？他不乐意，就凭我这姑娘找不着人家。
嗨，人家定了亲了，
咱们呢来晚了。一句话不要紧，花碧莲在旁边听见，姑娘俩手一捂脸哭开了。这花碧莲是诚心实意要许配给骆红军，一听这个消息就一棒子砸到脑袋上，心如刀绞。这姑娘一哭，当爹娘就什么心情？这八奶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嘿，没出息的货，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活人不有的是，就是这老骆家出人才，全国那么大，就找不出第二个来，我就不信。别哭了，他不乐意，咱们找别人。其实这是说赌气的话。老头一听，推了老伴一下，吵吵什么？大街之上人来人往，你不怕别人说你疯子？再者一说，你也不要埋怨骆大爷，人家说的句句在理，足以证明人家是男子汉、大丈夫、正人君子。本来嘛，他爹死了不到三年，如今在服孝期间，怎么能谈论这个事儿呢？据我观看，只要咱们花上功夫，三年之后他孝服满了，我们再提此事，也许能有希望。花碧莲一听不哭了，就把这希望寄托到三年以后。可见这姑娘如醉如痴。可他们说着出了西门，到马家老店，刚一进店房一看呢，这店房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，这掌柜的脸都叫人揍肿了，顺着嘴角往下淌血。一看花振芳回来了，
哎呦，老天爷哟，你们可回来了，阿弥陀佛，再不回来我就活不了喽。
花振芳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，掌柜的怎么了？
嗨，你到里边看看去吧，你们刚走就来了伙人，是吏部天官王公子府里来的，要请你们到他府里的练杂耍。我说呀，你们刚走人不在，他问什么时候能回来，我说那花老先生说过去去就回，所以他们就在这等着，结果左等你们也不回来，又等也不露面，只等到中午，他们就等不及了，说我从中弄假，因此拳打脚踢，这我牙都打活动了，你们要再不回来，他们就把我送到官府治罪。
哦，
原来如此。掌柜的，我们这不回来了。你别着急，有小老二前去答复。
哎，正说着呢，从下屋出了一伙人，能有七八个，歪戴帽子，斜瞪眼，弱胳膊挽袖子，凝眉瞪眼的。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文明点，这人谁呀？就是贺世赖。前文书咱说了，他陪着王伦回了府了。这个王伦呢，出不来这口气呀、啊，逼着贺世赖给出主意出气。这贺世赖一时也拿不出主意来，就尽量给他破解，这才把王伦给劝的消了气儿了。这小子气儿一消，又往邪道上想了。老贺，我说我跟你提那事儿，你觉着怎么样？啊，请问公子什么事儿？嘿，你臭脑子，我不是看中你妹子了吗？你得想办法给我们两个人拉个拉个呀，我们两个人什么时候才能成就好事呢？大爷，这事儿也不容易呀、啊、您没想想，咱们跟任正先素无往来，连句话都不说，门下又是被他撵在府外，我二年多没见我妹子了，这话怎么张嘴呀？得等待着将来有了机会才能行。哎呦，我这等不及呀！我说老贺，要说别的能耐你没有，要说这歪点子你肚子里有的是，你是不是舍不得往外掏？不，门下绝没那个意思。我说怎么办，老贺啊？什么时候你想出良策来，我要重赏于你，看见没？王伦说实话，在靴子样里一伸手，拽出一张银票来，在贺世赖面前一晃。贺世赖一看，哎呦，你娘的！上头印着大字：官银1000两。王伦比划比划，看见没？玉成之后，我这张票就给你，往后还有重赏，我得叫你发个财。贺世赖啊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好，好，门下一定尽快，我想办法就是了。哎，我老贺，这个事儿慢慢说也行。可是那小妞的事儿我可等不及呀、啊、就是那练绳子那位，你什么时候给我找到府里来，让大爷开心解闷？明天一早我领人就去，这不费劲，三言两语就把他们提了来了，那时候把门一关，大爷你不随便吗？言之有理。头天就这么过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贺世赖带了8个打手起身赶奔马驹店，到马驹店扑空了。掌柜的说的都是实话，可这贺世赖不答应了。本来嘛，一直等到晌午，连饭都没吃呢，正在大打出手的时候，花老回来了。贺世赖领人在屋冲突一看，心才放下。心说啊，只要你没离开定兴，你就在我们手心里头攥着，这个大姑娘就成了我们少爷的口中食。